好，弟兄姐妹，主里平安。
弟兄姊妹，主里平安。
好，当我们开始，我们先来做一个感恩的祷告。
我哋开始之前，先做个感恩嘅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天父，我哋感谢你。
谢谢你的怜悯，谢谢你的恩惠。
多谢你嘅怜悯，你嘅恩惠。
在2020年第一个主日，你带领我们，呼召我们来到你施恩的宝座面前。
喺2024年嘅第一个主日，带领我哋嚟到你嘅施恩宝座面前。
你要我们来寻求你。
你让我们去寻求你，
来依靠你，
来依靠你，
因为我们实在需要有你在我们的生命里，
因为我们实在需要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感谢你赐给我们话语，
感谢你赐给我们的话语，
成为我们的安慰和力量，
成为我们的安慰和力量。
愿圣灵你带领今天早晨的分享，
愿圣灵带领今早的分享，
让我们真的可以倒空自己，
让我们真的能够倒空自己，
站在台上的能够成为你话语的出口，
站在台上的话能够成为你话语的出口，
成为流通的管道，
成为流通的管道，
那你自由地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当中，
求你自由地运行在我们每个的弟兄姐妹当中，
那我们都在你的话里面得到喜乐，得到平安，
我们都能够在你的话语里面得到喜乐和平安。
愿圣灵从头到末了掌管带领，
愿圣灵从头到末了掌管和带领，
愿我们献上的敬拜蒙你的悦纳，
愿我们所献上的敬拜都蒙你悦纳。
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这样的祷告和我奉感恩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非常感恩，今天是2024年的第一个主日，
好感恩今早是2024年第一个主日，
所以祝大家新年快乐，
祝大家新年快乐。
那我们也同样我们会回顾去年，我们感谢神保守我们颂恩堂真的能够平安的度过，
同样都是回顾去年保守我们颂恩堂是可以平安度过，
感谢长子同工和弟兄姐妹，我们彼此的一起来服侍，一起的我们来在这个当中彼此的相爱，
感谢长子同工在当中彼此的服侍，能够彼此相爱，
真的很感谢神的恩典，
真的非常感谢神的恩典，
特别我们也感谢去年我们有这个全年的主题，
也都感谢我们去年有全年的主题，
我相信大家还记得，因为是扎根主道荣耀主名，
就是扎根主道荣耀主名，
所以去年的主题一直提醒我们常将神的话放在我们的这个生命的里面，
去年的主题经常提醒我们将神的话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所以当我们去年我们真的很感恩，很多弟兄姐妹都借着渴慕神的话语读经祷告，我们看到生命里面都有各样的更新改变，
感谢主在去年很多弟兄姊妹都藉着神的话语祷告，生命得到了更新和改变，
特别我们也感谢去年给我们这个主题，
也都是特别感谢去年给我们这个主题，
这个主题常常提醒我们，
这个主题经常会提醒我们，
让我们要扎根主道，
我们要去扎根主道，
实际上扎根主道有几个意思，
实际上扎根主道是有几个意思的，
就是一个我们扎根在耶稣基督里，
一个是我们要扎根在耶稣基督里面，
在他的话语里面，
在他的话语里面，
要我们信心坚固，
要定我们信心要坚固，
还有我们知道这个扎根主道它里面叫遵他而行，
还有扎根主道是叫我们要遵他而行，
所以我们不是扎根主道不是单单只是学这个神的话语，
所以扎根主道不是单单去只是学习神的话语，
而且更重要的原来扎根主道是要把神的话实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扎根主道更重要是要将神的话实践在我的生命里面，
所以很感恩今年神又给我们一个新的主题，
感恩今年神又给我们一个新的主题，
我们已经换好了，是这个今年新的主题是效法耶稣传扬基督，
今年的主题是效法耶稣传扬基督，
好像但是我们会仔细留意的话，我们会发现原来我们并没有好像离开去年的这个主题，
我们仔细会看看我们并没有是离开去年的主题，
因为我们去年我们要扎根主道，
因为在去年我们要扎根主道，
我们要听神的话，我们要行他的道，
我们要听神的话行他的道，
但是我们也知道听到行道，行道是不容易的，
但我们知道听道行道是不容易的，
我们今年给了我们一个新的主题效法耶稣，
今年给了我们一个新的主题效法耶稣，
所以今年的主题就当我们要行神的道，常常记得让我们定睛在耶稣里面，
当我们今年要行神的道的时候，我们要常记得要定睛在耶稣基督里面，
就是我们当我们面对一些挑战难处的时候， 我们就想到我们来注目耶稣。
当我们要面对一些挑战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注目耶稣基督，
效法耶稣的榜样，
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
因为神要借着这个主题来帮助我们，
因为神要借着这个主题来帮助我们，
要我们常常依靠主，
要我们去常常依靠主。
所以今天在刚才读的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到第十一节，
刚才读到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十一节，
实际上保罗实际上在告诉什么是效法耶稣呢？
保罗实际上在告诉我们什么是效法耶稣呢？
保罗在这个第二章的第五节一开始就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保罗在二章第五节一开始就说，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好，所以这个实际上这一句在原来的意思里面是一个命令，
这句在原来的意思里面实际上一个命令。
如果按照原来这个原文直接翻译的话，
按原文直接翻译的话，
他就说你们要持续的存着这样的意念，
你们要持续地存着这种意念。
他说这样的意念也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的，
这样的意念也都在耶稣基督里面的。
就是我们中文翻得很好，是用心，
中文翻译得非常之好，用的是心。
里面的意思也可能是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
其中的意思也都指导是我们的心思意念。
当我们想心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会想到就是我们里面的我们的生命。
当讲到心的时候，实际上指的就是我们里面的生命。
我们需要我们的生命跟能够以基督耶稣的生命一样，
我需要我们的生命需要同耶稣基督一样，
好像心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好像要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所以我们想到心很重要，
所以当我们讲到心非常重要，
你有什么样的心思意念，
你有怎样的心思意念，
你就会活出怎样的你的这个生命，
你就会活出怎样的生命。
讲到心我们就会想到箴言书四章二十三节，
讲到心我们就自然想到箴言的四章二十三节，
他说你们要保守你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
他说到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
他说一切的果效都是从心发出的，
一切的果效都是从心发出的。
所以效法基督，
所以要效法基督，
我们先要明白耶稣基督的心，
我们先要明白耶稣基督的心。
那么基督耶稣的心是怎样的一个心，
那耶稣基督的心是怎样一个心呢？
所以当我们在看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实际上当谈到耶稣的心，他的心思意念，
当提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心思意念，
我们就会想到就是一切的美善，
我们就会想到一切的美善。
因为耶稣的心他是赐福平安的这样的一个意念，
因为耶稣基督的心是赐福平安的这样一个意念。
实际上这个耶稣的心包括一切的美善，
实际上耶稣基督的心是包括一切的美善。
好像雅各书第一章十七节说的，
好像雅各书一章十七节所讲的，
他说各样的美善的恩赐，
他讲到各样美善的恩赐
和各样全备的赏赐，
和各样全备的赏赐，
他说都是从上头来的，
都是从上头而来的，
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
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
他说在他并没有改变，
在他并没有改变，
也没有转动的影儿，
也没有转动的影儿。
神的慈爱是他的属性，
神的慈爱就是他的属性。
但是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
但是今天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保罗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有关基督的心，
我们看到保罗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有关基督的心，
也是我们要效法耶稣最重要要知道的，
也是我们效法耶稣基督最重要需要知道的。
什么是基督的心，
什么是基督的心？
第一点他就讲到，就是基督的心就是一个谦卑的心，
基督的心第一点就是一个谦卑的心。
看到第六到第七节，
看到六到七节，
他就讲到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虚己，
反倒虚己，
取了奴仆的形象，
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成为人的样式。
节经文可能我这两节经文我们可能要留意，
这两节的经文我们要留意，
里面一个就是他讲到他本有，
他讲到他本有，
就是这个本有他原来的意思就是他本质上他就有拥有的，
本有的意思就是他本质上面就拥有的，
无论环境怎么样改变，
无论环境如何改变，
他始终不会改变的，
他始终都是不改变，
就是神的形象，
就是神的形象。
耶稣基督有神的形象，
耶稣基督有神的形象，
就表明他有神本体所拥有的一切，
就表明他有神本体所拥有的一切，
神的荣耀，神的一切的属性，
神的荣耀，神一切的属性。
但是在这里讲到他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但是这里都讲到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也就是说他这里强夺的意思就是他没有一直抓住他在神里面的这个地位，
强夺的意思就是他没有一直抓住他在神里面的这个地位。
而且接下去他说他就虚己，
而且接着下去就讲到他是虚己，
虚己的原来的意思就是把他全部倒空了，
虚己原来的意思就是倒空，
就把他把这个自己好像没有自己所拥有的，
就好像没有自己所拥有的，
实际上就是他倒空了与神平等的地位，
就是他倒空了与神平等的地位。
当然耶稣并不是他因为来到世上成为人他就没有放弃了神性，
当然耶稣来到世上他并没有放弃他的神性，
而是他愿意在人性的里面，
而是他愿意在人性里面，
愿意他放弃本身神性所拥有的各样的特权，
愿意去放弃他本来神性所拥有的一切的特权。
这就是我们会看到这里是保罗要讲到的一个意思，
这就是保罗所讲到的一个意思，
就是圣经所告诉耶稣基督的谦卑，
就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知的耶稣基督的谦卑。
我们知道我们人里面我们也喜欢谦卑，
我知道我们人里面也都喜欢谦卑，
我们常常会也喜欢谦卑的人，
我们都喜欢谦卑的人。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想，我们有时我们里面的这个标准好像跟圣经有点不一样，
但我有时想想我们的标准其实跟圣经是不一样的
，我们常常会很欣赏一些人，
我们经常会去欣赏一些人
，他们谦卑就是你低调，
他谦卑指的就是低调
，你不要很显出自己，
不要经常去显出自己。
但是我们记得很多的时候有这个我们看这个武打小说，
但我经常会看这个武侠小说
，这个电影里面也是那些这个武林高手，
在电影里面一些的武林高手
，他们往往会 很特别，他们非常谦卑，
他们会很谦卑，
有些人就是好像他们是一个讨饭的，
有些人就觉得他们好像一个黑衣一样，
哎呦，好像披头散发，
或者是披头散发
，给人欺负了，
被人家吓，
哎呀，他很多时候我们就哎呀，这个世界很多的不公平，
很多时候世界会有不公平
，但是后来看到后来他突然一下子怎么样，他一下子显出他的英雄本色，
后来一下子他就会显出他的英雄本色
，原来他真的是这个怀这个绝技在里面，
原来他是身怀绝技
，最后在这样的时候他就知道原来他是藏龙卧虎，
在那时候我们知道原来他就是这个卧虎藏龙，
我们很多的时候会很欣赏这样的英雄，
很多时候我们会欣赏这些英雄
，我们会觉得哎呀，这个人很谦卑，
很多时候我觉得这个人真的很谦卑，
但是我们会发现原来这样的谦卑有时不一定是真正的谦卑，
但有时我们却发现这样的谦卑不是真正的谦卑，
常常也能借着这样鲜明的反差，
人会借着这个鲜明的反差
，为了要显出他英雄的本色，
为了要显出他英雄的本色，
我们原来人里面就是我们希望的是真正还是要能够成为一个英雄，
我们人里面真正希望都是能够成为一个英雄，
但是在圣经里面，
但在圣经里面
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的谦卑却不是这样，
圣经告诉我们的谦卑却不是这样的，
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的第一到第四节，
在马太福音十一章的十一到十八节，
就讲到当时门徒来见耶稣，
就讲到当时门徒来见耶稣，
他们就来问一个问题，就是天国里谁是最大的，
他们就来问耶稣一个问题，天国里面谁是最大的。
我们知道当时耶稣怎么样，就叫一个小孩子站在他们当中，
当时耶稣就叫一个小孩子站在他们当中，
耶稣告诉他们，你们若不回转像这个小孩子，
耶稣告诉他们，你们若不回转像这个小孩子，
像他的样式，
就好像他的样式，
你们断不能进天国，
你们断不能进天国。
然后耶稣告诉他们，
然后耶稣告诉他们，
他是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个小孩子的，
他说凡自己谦卑像这个小孩子的，
他说在天国里他就是最大的，
在天国里是最大的。
我们看到耶稣告诉我们一个好像天国的一个原则，
耶稣在这里好像告诉我们一个天国的原则，
跟世界不一样的，
是跟世界不一样的。
他说在天国里你们谁愿意为大的，
他说天国里面你们谁愿意为大，
你就必要做别人的佣人，
你就必要做别人的佣人，
谁人要做守卫的，
谁人要做守卫的，
你必做他们的仆人，
你必做他们的仆人。
我们看到耶稣在讲到这就是谦卑，
耶稣讲到的这里就是谦卑。
在这个神，我们也看到主耶稣接下去他就讲到了，原来他就是这个谦卑美好的榜样。
接着他就讲到他就是这个谦卑美好的榜样。
他接下去正如人子来，
正如人子来，
他说不要受，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乃是要服侍人，
并且要舍命，
并且要舍命，
做多人的赎价，
做多人的赎价。
原来耶稣来他就要愿意放下他自己，
原来耶稣来就是要愿意放低自己。
他原来来的目的就是要来为别人来服侍，甚至为他们舍命，
就是要来服侍人，甚至为他们舍命。
所以什么是谦卑，
什么是谦卑呢？
就是你甘心放下自己，
就是甘心放低自己，
就是放下你的权利，
就是放下你的权利，
然后实际的服侍他人，
然后舍己去服侍他人。
哇，所以这个谦卑，原来你要把自己拥有的你要放弃，
原来谦卑意思是要将自己所拥有的放弃，
不容易，
非常之不容易。
但是主耶稣成为我们谦卑的榜样，
但是主耶稣成为了我们谦卑的榜样。
曾经有一个牧者，
曾经有一个牧者，
他就讲到这段经文实际上只要有一节经文可以来概括的，
实际上这段经文是有一节经文可以概括的，
就是哥林多后书八章第九节，
就是哥林多后书八章第九节，
就是他说他本来富足却为我们，却为你们成了贫穷，
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
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
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
这就是在这里还有保罗特别的讲到，这就是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保罗在这里特别讲到，这个就是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这就是神给我们基督徒的恩典，
这个就是神给我们基督徒的恩典。
同样他也要我们效法他，
同样他都要求我们去效法他。
曾经有人说一个基督徒你要成为一个学基督的人，
曾经有人讲过作为一个基督徒你要成为一个学基督的人，
他说你最大的迫切的需要就是谦卑，
最大的迫切的需要就是谦卑，
因为最谦卑的人，
因为最谦卑的人，
他说这个人就最像耶稣，
这个人就最像主耶稣。
然而我们人知道这个耶稣的谦卑正好跟魔鬼撒旦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对比，
耶稣的这个谦卑和魔鬼撒旦成为一个鲜明的对比。
在以赛亚书十四章十四节，
以赛亚书十四章十四节
就讲到这个堕落的天使，
就讲到这个堕落的天使，
他说他是明亮之星，
他是明亮之星，
早晨之子，
早晨之子，
他就讲什么，我要升到高云之上，
我要升到高云之上，
我要跟至高者同等，
我要与至高者同等。
我们看到这正好跟这个谦卑是相反的，
这个正好跟谦卑是相反的。
我们看到撒旦最大的特征就是他骄傲，
我们看到撒旦最大的特征就是骄傲。
今天我们要效法耶稣，
今天我们要效法耶稣，
就是效法耶稣基督的谦卑，
就是效法耶稣基督的谦卑。
因为我们知道人犯罪，
因为我们知道人犯罪，
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自己要做神，
我们最大的问题我们自己要做神。
好像亚当他这个他们吃禁果的时候，他们有一个愿望，他们想像神一样，
就好像亚当吃禁果的时候，他的愿望就希望像神一样，
以致因为我们破坏了神跟我们的关系，
以致破坏了我们和神的关系，
我们跟神隔绝，
我们和神隔绝了。
这就是今天人犯罪的根源，
这个就是今天人犯罪的根源。
但是当我们成为基督徒，
但是当我们成为基督徒，
正好是这个关系的恢复，
正好就是这个关系的恢复。
一个基督徒，
作为基督徒，
不但你要成为你是个罪人，
不单止承认你是一个罪人，
而且你要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
而且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救主。
你要你从自己的宝座里面下来，
要从自己的宝座下来，
你要放弃你以为有的权利，
要放弃自以为有的权利，
让神来做你的主，
让神来做我的主，
带领你的人生，
带领我的人生。
所以这个正是一个谦卑的表现，
这个正是一个谦卑的表现。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心，第一件他就是一个谦卑的心。
所以我见到耶稣基督的心，第一个就是一个谦卑的心。
第二，我们看见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基督的心也是一个顺服的心。
第二个，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基督的心是一个顺服的心。
在第八节的上面，
在第八节的上半段，
他就讲到他不但成为人，而且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
他不单止成为人，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
我们会看到，当我们谦卑顺服的时候，两个关系就变得非常的密切。
我们看到，当我们去谦卑顺服的时候，两者关系变得很密切。
当我们愿意谦卑，
当我们愿意谦卑，
我们会发现我们带来一个结果。
我们发现会带来一个结果，
就是我们会顺服。
但是我们会顺服。
所以谦卑带来的果效就是顺服。
谦卑带来的果效就是顺服。
就是我们愿意来真正的能够降服在神的面前，
就是我们愿意真正地降服在神的面前，
放下我们自己，
放低我们自己。
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顺服的心，他表现在他甘心认同他自己是一个完全的人。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一个顺服的心，他甘心去认同他是百分百的完全人。
因为他既然成为人的样子，
因为他既然成为了人的样子，
他就顺服，甘愿作为一个人，
他就顺服，甘愿成为一个人。
他受到人各样的限制，
他甘心受到人的各样的限制。
我们也看到第二，他以人的地位跟这个神建立关系。
第二，我见到他是以人的地位来跟神建立关系。
所以我们说耶稣是百分之一百的人，
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是百分之百的人。
他被称为是第二个亚当，
他被称为第二个亚当。
他也面对人所面对的一切的这些的他们的软弱，
他要面对人所面对的一切的软弱。
好像耶稣在世上他也会挨饿，他也会饿，
好像耶稣基督在世上他也都会饿，
他会累，
他会累，
他会渴，
他会颈渴，
他同样面对试探，
他同样会面对试探，
甚至他要面对十字架上所面对的这个痛苦，
甚至他要面对十字架上面所带来的痛苦。
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
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
他说：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他说他也曾经受过试探，
他也曾经受过试探，
跟我们一样，
跟我们一样，
只是他没有犯罪，
只是他没有犯罪。
今天因着耶稣他这样的一个经历，
今天就因着耶稣这样的经历，
希伯来书就告诉作者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坦然无忌地来到他施恩宝座面前。
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面，
为要得到连续，
为要得到连续，
蒙恩惠，
蒙恩惠，
做随时的帮助，
做随时的帮助。
所以我们会看到，当我们愿意来仰望耶稣，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愿意去仰望耶稣，
效法耶稣的时候，
效法耶稣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我们所面对的各样的困境，没有一个不是神他所自己也承受经历的。
你就要发现我们所面对的每一个困境，没一件不是神自己所承受过的。
所以有一首歌叫没有一个痛苦他不能担当，
所以有一首歌就叫做没有一个痛苦他不能担当，
没有一个忧愁他不能够背负，
没有一个忧愁他不能背负，
他担当我们一切的软弱，
他担当我们一切的软弱。
因为我们今天走的路耶稣已经走过，
因为我们今天走的路耶稣也都走过，
而且他在神的面前他是用一个完全的人来顺服神与他的关系，
而且在神的面前他用一个完全人的身份来跟他建立神的关系。
实际上耶稣成为他成为人，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谦卑，
实际上耶稣成为人是一个巨大的谦卑，
但是他愿意顺服，
但是他愿意顺服，
他愿意怎么样，有一个无限的神成为一个有限的人，
他成为从一个无限的神成为一个有限的人，
他也受到各样的人的一切的辖制，
他也都受到人的一切的限制，
他受到很多，而且他带着他人的这个肉体一直背负，一直到他要再来的时候，
而且他带着人的这个肉体一直到他再来的时候，
但是他却甘愿 完完全全的成为一个人。
但是他却甘愿完完全全地成为一个人。
所以在耶稣的身上很特别，他是100%的人，又是100%的神。
所以耶稣基督很特别，他既是100%的人，也是100%的神。
在他一个位格里面，
他同样是在一个位格里面。
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当中，对基督这个信仰产生很多的一些的纷争。
我知道在基督教会历史里面，对于基督的这个位格有很多的纷争，
也产生很多的异端，
也都产生很多的异端。
但是感谢神，在初期教会，因为那些教父愿意去钻研神的话，
但感谢神，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因为那些教父愿意去一起钻研神的话语，
他们差不多用了2个多世纪的时间，200多年的时间，
他们差不多用了200多年的时间，
确立了基督论，
确立了基督论。
他们当时这个基督论是在公元第四到第五世纪，借着大公会四次的大公会议最后确立的。
这个基督论是在公元四到五世纪，藉着四次的大公会议去确立起身的。
首先在325年的尼西亚会议确认了耶稣他是完全的神。
首先是在325年尼西亚公会确立基督是完全的神。
他不是好像是神，
他不是好像是神，
他就是神，
他就是神，
与神同志。
与神同质。
另外到了56年之后，
在56年之后
又开了一次会议，就是君士坦丁堡的会议，
又开始君士坦丁堡的会议，
他再一次讲到基督是完全的人，
他再一次讲到基督是一个完全的人，
他是一个完全的人。而且到后来再经过了50年，
最后又经过了50年、
最后他是确立了基督这个神跟人在他一个位格的里面，
确立了基督的神和人是在一个位格里面，
合一在他里面，
合一在他里面。
到了加克顿会议451年，
到了加顿会议451年、
这个对基督论产生了一个最大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他们在会议里面的确立，
这个对于基督论在会议里面确立了非常好的一个
确立，就是加克顿的圣经他就肯定耶稣神人两性，
加克顿圣经确立耶稣神人异性，
他合一在一个位格里面，
合一在一个位格里面，
而且耶稣的神性跟人性，
而且耶稣的神性和人性，
他们是不分开的，
不分开，
他们是不可以改变的，
不改变，
他们也不会混淆的，
不混淆，
也不会减少离散的，
也不会离散。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着耶稣的谦卑和顺服，
就是因着耶稣基督的谦卑和顺服，
他没有把他的神性跟人性结合在一起，
他没有将他的神性和人性结合在一起，
虽然他是合一在他的里面，
虽然是合一在他里面，
但是他100%的神，100%的人，
但是他却是100%的神，也是100%的人，
以致他成就了救恩，
以致他成就了救恩，
这很不容易，
这个非常不容易。
感谢神，
感谢神，
因着他这样的谦卑顺服，
因着他这样的谦卑顺服，
今天我们对基督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
今天我们对基督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我们可以看到他耶稣基督100%的人，他在世上好像我们人一样也面对着试探，
我们看到耶稣作为一个100%的人，在世上也都面对试探，
当时他作为人试探的时候，如果我们去看耶稣受试探的这段经文，
我们看耶稣受试探的一段经文，
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的1到11节，
马太福音4章1到11节经文，
我们看到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
我们看到魔鬼去试探耶稣的时候，
两次
去提醒他，
他说如果你若是神的儿子，
他说假如你是神的儿子，
如果你是神的儿子，
假如你是神的儿子，
你可以把石头变成面包，
你可以将石头变成面包，
如果你是神的儿子，
如果你是神的儿子，
你可以从这个顶上跳下去，
你可以从顶楼跳下去。
耶稣是，他是神，
耶稣是神，
他无所不能，无所不能，无所不在，
他无所不能也无所不在，
他有这个能力，
他有这个能力。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撒旦不断地提醒他，
我知道这个撒旦不断去提醒他，
就是叫他你要想到你是神，
就是说到你是神。
但是我们看到耶稣怎么样回应他，
但我们看到耶稣怎么回应呢？
耶稣就用神的话回应他，
耶稣是用神的话去回应他。
而且到后来第三次，魔鬼撒旦就后来，你我提醒你，你不，那你就来拜我吧。
第三次撒旦就说我提醒你，你不理，你现在就来拜我吧。
因为这个世界是我的。
因为这个世界是我的。
很多的财富。
很多的财富。
你只要拜我你就可以得到。
你只要拜我你就可以得到。
我们看到耶稣又用神的话抵挡魔鬼。
我们看到耶稣又再一次用神的话去抵挡他。
所以耶稣被称为是第二个亚当。
所以耶稣被称为第二个亚当。
是神创造的第二个亚当，就是人。
是神所创造的第二个亚当，也就是人。
他完全好像亚当一样，当面对试探的时候，
他完全好像亚当面对试探的时候，
他选择顺服神的话语，
他选择顺服神的话语，
他得胜，
他得胜了。
我们感谢主，他成为了我们一个美好的榜样。
我感谢神，他成为我们一个美好的榜样。
今天为什么我们要效法耶稣的顺服？
今天为什么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的顺服呢？
因为耶稣的顺服就是要我们得到祝福。
因为耶稣的顺服就是要我们得到祝福。
我们看到顺服需要信心。
我们看到顺服需要有信心。
需要信靠顺服。
是要信靠顺服。
另外我们今天愿意顺服，我们就是我们愿意让神来带领我们，给我们力量。
另外今天我们愿意顺服就是愿意去信靠耶稣基督带给我力量。
我们就可以得到祝福。
我们就可以得到祝福。
有一首歌叫《信靠顺服》，
有一首歌叫做《信靠顺服》。
我们就看到，原来如果我们能够效法耶稣的顺服，
我就看到原来如果我们可以效法耶稣基督的顺服，
我们愿意来信靠他，
我们愿意来信靠他。
我们看见这首歌给我们带来他怎样的祝福，
我们看看这首歌带来怎样的祝福。
他说：信靠顺服，主必肯与你同行。
信靠顺服，主必与我同行。
他说：信靠顺服的时候，忧惧就会消除。
信靠顺服的时候，忧惧就会消除。
今天我们面对我们人生有很多危难的时候，
今天当我们面对很多人生危难的时候，
我们如果顺服，
如果我们可以顺服，
你们看到这个忧愁，神会帮助我们来担当。
我们大家看到这个忧愁，神是会帮我们来担当的。
还有他说信靠顺服，为什么他说他是一切喜乐美荣美的预备。
还讲到信靠顺服是一切喜乐荣美的预备。
他说信靠顺服，我们就永远没有忧愁。
信靠顺服，我们就永远没有忧愁。
我们没有惊怕。
我们没有惧怕。
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人生里面。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人生里面。
我们无法避免风浪。
我们无法避免风浪。
我们的人生会遭遇到很多的一些的危难。
我们人生会遭遇到很多的危难。
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
就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
很多的时候会 为我们带来，我们有忧愁。
很多时候会带给我们忧愁。
我们有惧怕。
我们有惧怕。
但是今天神要告诉我们。
但是今天神就要告诉我们。
我们有一个秘诀。
我们有一个秘诀。
我们愿意像耶稣基督一样，我们愿意来顺服神。
我们愿意好像耶稣基督一样去顺服神。
你信靠，信靠顺服神。
我们信靠顺服神。
你就讨神的喜悦。
我们会讨神的喜悦。
你就更蒙神的祝福。
我们就更蒙神的祝福。
他会带领你。
他会带领你。
你就让这些忧愁惧怕拿走。
就会将这些忧愁惧怕拿走。
神的平安就会充满你。
神的平安就会充满你。
他会安慰你。
他会安慰你。
他也会给你力量。
他也都会给你力量。
所以你就不会在这个环境里面，面对这个环境受到影响。
所以就不会面对这个环境受到影响。
这里的副歌很特别，他说信靠顺服，此外不能蒙福。
副歌里面讲到信靠顺服，此外不能蒙福。
如果你要得到主里的喜乐，
若要得到主里的喜乐，
你一定要信靠顺服。
你一定要去信靠顺服。
感谢主给我们今天在新的一年里面，
感谢主给我们今天在新的一年里面，
常常来效记得效法耶稣，
常常来记得效法耶稣，
帮助我们愿意谦卑，
帮助我们愿意谦卑，
愿意顺服，
愿意顺服。
因为这不是那么容易的，
因为这个不容易。
因为虽然我们成为基督徒，
虽然我们成为了基督徒，
我们里面的老我，
我们里面的老我，
我们不愿意谦卑，
我们不愿意去谦卑，
我们常常我们要自己做自己的主，
我们要经常自己做自己的主。
所以愿今天如果我们愿意效法耶稣，
所以今天假如我们愿意效法耶稣基督，
我们希望2024年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在各个方面得到改变。
我们希望弟兄姐妹在2024年各个方面都得到改变，
就是靠着神的恩典，
就是靠着神的恩典。
第三，耶稣怎么样的接受基督的心。
第三个就是耶稣基督的一个心，
不单是谦卑的心，顺服的心，
不单是谦卑顺服的心，
也是一个慈爱的心，
也是一个慈爱的心。
就是我们看到基督向我们彰显他 丰盛的慈爱。
就见到就系基督向我哋彰显佢丰盛嘅慈爱。
在第八节，他讲到了耶稣基督。
喺第八节嘅下半段讲到耶稣基督。
他不但成为人，
佢唔单成为人，
他自己卑微顺服，
佢自己卑微顺服，
然后更是他居然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而且系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我们知道这个十字架是耶稣基督他在到世界上来以后到的一个最最的低点。
我知道十字架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面的一个最低的一个最低点，
是他谦卑下降顺服的一个极点，
是他谦卑顺服下降的一个极点。
就是他不但成为奴仆的形象，
他不单只成为了奴仆的形象，
最后他还为我们死，
最后他都为我们死，
死在十字架上，
死在十字架上。
当耶稣这样一个卑微到这样的地步，
当耶稣卑微到这样的地步，
后来我们就明白什么是耶稣基督的爱，
就应该明白什么是耶稣基督的爱。
好像约翰福音三章第十六节，
好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
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
他说主为我们舍命，
主为我们舍命，
我们从此就知道什么是爱，
我们从此就知道什么是爱。
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也说，耶稣基督降世，他要拯救罪人。
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讲，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
他说这话是可信，是十分可佩服的。
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佩服的。
我们知道，原来耶稣他来到的世上，就是为了要拯救我们。
原来耶稣来到世上，为嘅就要拯救我哋。
他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
他要解救我哋罪嘅问题。
他要担当我们罪带来的各样的这个罪刑罚。
他要担当我哋罪带来嘅各样刑罚。
所以在十字架里面，我们就认识他无比牺牲的爱。
所以在十字架上面，我们就认识到他无比牺牲的爱。
他无罪的代替我们这些有罪的。
他无罪的代替我们有罪的。
他来受这样的这个痛苦羞辱。
他来受这个痛苦羞辱。
我们知道耶稣十字架的道路。
我知道耶稣这个十字架的道路。
他被人嘲笑。
他被人嘲笑。
他受尽了羞辱和痛苦。
他受尽了屈辱和痛苦。
最后他还要为我们死。
最后他还要为我们死。
我们知道十字架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刑罚。
我知道十字架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刑罚。
但是耶稣竟然是为我们的罪死在上面。
但耶稣竟然为我们的罪死在上面。
所以我们今天才知道原来什么是基督教的爱。
所以今天我才知道什么才是基督教的爱。
牺牲舍己受苦的爱。
就是牺牲舍己受苦的爱。
我们记得有一首歌，他就讲到耶稣的十字架。
有首歌就讲到耶稣的十字架，
他说咒诅他受，
他说咒诅他受，
祝福我享，
祝福我享，
苦悲他饮，
苦悲他饮，
爱厌我尝，
爱厌我尝，
如此恩爱，
如此的恩爱，
盖世无双，
盖世无双，
我的心哪永志不忘，
我的心哪永志不忘，
主耶稣的爱，
主耶稣的爱，
让我们可以因他的爱竭力，
因为他的爱我们竭力，
使我们能愿意来归向他，
使我们愿意能够来归向他。
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
罗马书五章八节，
他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此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原来耶稣一路一路的他下降降降降到这个低点点，
耶稣基督一路下降，一路下降到这个极点。
他为了我们人开始有出路。
他希望的是我们人有一个出路。
所以一粒麦子落在地里，如果不死了，他就会结出许多的子粒来。
所以一粒麦子落在地里，若他不死了，就不能结出许多的子粒。
主耶稣也说，当我被举起的时候。
主耶稣说到，当我被举起的时候。
就吸引万人来归向。
就吸引万人来归向我。
我们原来知道，因为耶稣的爱。
我们知道因为耶稣的爱
才会有他的谦卑和顺服，
才会有他的谦卑和顺服，
都是他的爱所带来的结果，
都是因为他的爱所带来的结果。
所以基督的降卑在什么小要里的时候，他就说耶稣的这个降卑不但他为人道成肉身，他在律法里面，而且最后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受这个咒诅。
基督的降卑在于什么呢？他在于他降生为人，在卑微的环境之中，处于律法之下，忍受住甘心的苦难，神的震怒和十字架被咒诅的死，又被埋葬，暂时伏于死的权势之下。
我们知道耶稣来的一个工作。
我们知道耶稣来的工作。
原来有两个阶段。
原来是有两个阶段。
我们今天读的第六到第八节。
我们今天读到的六到八节。
就是我们看到他一路的下降。
我们看到他一路的下降。
到了最最的低点。
最到最低的底点。
就是为我们死了。
就是为我们死。
我们的福音。
我们的福音。
他受苦受死。
他受苦受死。
最后在这个我们今天的经文里他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
在今天的经文里面，神将他升为至高。
因为十字架上他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
因为在十字架上面他将神的荣耀彰显了出来。
他被称为耶稣基督。
他被称为耶稣基督。
他荣耀了神的名。
他荣耀了神的名。
神就将他升高。
神就将他升高。
复活。
复活
九到十一节，
九到十一节，
这一次他升高的路，
这个是他一路升高的路。
他复活，
他复活了，
然后升天，
然后升天，
然后他要再来，
然后他要再来。
他再来的时候，他就是那位审判的王。
他再来的时候，就是那位审判的王。
在今天经文里，他说神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今日经文里面讲到神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他说会叫一切在天上地上和地底下的都应耶稣的名无不屈膝。
叫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一切的不因耶稣基督的名无不屈膝。
就是说今天我们每一个人。
就是说到今日我的每一个人。
不管你今天已经信主了。
不管你已经是信主了。
不管你今天还没有信主。
不管你或者是未信主的。
但是总有一天。
但是终有一日，
我们都要在神的面前，
我们都要在神的面前
屈膝跪在他的面前，
屈膝跪在他的面前。
我们要称他为主为王，
我们要称他为主为王，
接受他的审判，
接受他的审判。
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条怎么从受苦到蒙福的路。
所以我们看到这条是一个从受苦到蒙福的路。
今天效法耶稣是我们今年的一个目标。
今年效法耶稣是我们一个目标。
为什么要效法耶稣？
为什么要效法耶稣呢？
因为神要赐福我们。
因为神要赐福给我们。
要我们也同样跟耶稣一样，走一条愿意受苦然后得福的道路。
要我们跟耶稣一样，都愿意走一条受苦然后得福的道路。
今天我们仰望耶稣。
今天我们仰望耶稣。
我们效法耶稣。
我们效法耶稣。
就是我们来得到他的能力。
就是我们得到他的能力。
曾经有个牧者，他有一个弟兄就问他，
曾经有一个牧者，一个弟兄就问他，
弟兄姐妹怎么样可以同心合一啊？
弟兄姐妹怎样可以同心合一呢？
我们知道为什么保罗要有这一段的经文。
我知道保罗为什么会有这段的经文。
他的原因是在第一到第四节。
他的原因在于一到四节。
就是当时腓立比教会信徒的他们的问题。
就是当时腓立比教徒他们的一个问题。
他们可能不能够同心合一，
他们不能够同心合一，
所以保罗就告诉他们一个秘诀。
所以保罗就告诉他们一个秘诀，
就是我们如果在基督里面，
他说假如我们在基督里面，
我们就可以爱心相同，意念相同。
我们就可以爱心相同，意念相同，
有一样的心思和一样的意念，
有一样的心思和一样的意念。
哦，当时这个信徒就问这个传道人的时候，
当时信徒就问传道人的时候，
他就告诉这个同心不是我们两个人，我把我的心跟你一样，你的心跟我一样。
同心不是只说你跟我的心一样。
他说两个人都不会那么做到同心的。
两个人是不可能做到那么同心的。
如果一百个人、五百个人，根本是不可能的。
假如是一百个人、五百个人，根本是不可能的。
但是他说，如果我们放下自己，
但假如我们能够放下自己，
我们每个人都以耶稣的心为心的时候，
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
有一件事就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同心合一。
有一件事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同心合一。
另外神为什么我们要效法耶稣，
另外为什么我们要效法耶稣，
效法耶稣就是我们愿意回到神的里面。
效法耶稣就是我们愿意回到神里面，
我们可以来依靠他克服我们的软弱，
我们可以依靠他克服我们的软弱。
因为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因为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我们要依靠他，
我们要依靠他。
当我们能够真的可以来依靠他的时候，
当我们真的能够来依靠他的时候，
你们会发现神给你预备了一条非常通达的道路。
你会发现神给我们预备了一条非常通达的道路，
是超过你所思所求的，
是超过你的所思所求的。
记得我有一次出去，
记得有一次出去的时候，
我就要到这个地方，是用这个 GPS 帮我引路。
我就想要去一个地方，要通过 GPS 帮我带路。
这天这个引路的时候，突然他没有选择一条我很熟悉的路。
突然间，他没有帮我拣一条我很熟悉的路，
帮我找了一条很小的，我以前不走的这条路。
找了一条很小的，以前没行过的路。
哎呀，我就在想，不对啊，我们到那里去最快的就是走高速公路啊。
我就想了，去那里我们最快的就是行高速了。
后来我就决定，我按我自己的去走。
后来我就决定要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去行。
啊，结果走，结果上了高速公路，还很快开始。
一开始上高速的时候很快。
但是要出高速公路之前。
但是出高速之前。
哇，突然看到这个车停下来了。
突然就看到车已经停下来了。
再看到 GPS 都是红线，红红的线。
再看看 GPS 全部都是红线。
哎呀，我就在想，哎呦，原来他叫我为什么走那条路啊。
我就在想，为什么他要行那条路呢？
因为 GPS 知道这里发生事情。
因为 GPS 知道这里发生
事情。我不知道。
但我不知
道。我凭自己的以为这是快的。
我就凭自己以往经验以为这个是快的。
当然，如果我们能够效法耶稣。
当然，如果我们能够效法耶稣。
我们就可以按照神的心意去行前面的道路。
我们就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去行前面的路。
另外，效法耶稣也是让我们提醒我们凡事要定睛在耶稣里面。
另外，效法耶稣都是提醒我们凡事要定睛在耶稣里面。
我们尊敬畏他。
我们要敬畏他。
尊他而大，尊他为大。
尊他为大。
我们就发现原来神就会开启我们。
我们就发现神就会开启我们。
带领我们。
带领我们。
在马可福音里面有两件事情。
在马可福音里面有两件事。
是很重要的。
是很重要的。
第一件事就在马可福音第八章，当时就是彼得认出了耶稣是基督。
第一件是发生在马可福音第八章，彼得认出了耶稣，
叫彼得任性，
叫做彼得认信。
但是在彼得任性之前，我们会发现前面发生了一件事情。
但在彼得认信之前发生了一件事，
就是耶稣在伯赛大医治了一个瞎子的眼睛。
就是耶稣在伯赛大医治了一个瞎子，
他打开了他的眼，
他打开了他的眼睛。
另外还有一件事，在马可福音十一章，就是耶稣骑驴进了耶路撒冷城。
另外一件事，在马可福音十一章，耶稣骑驴嘅进入耶经。
当然，这件事我们知道，这件事是很是一个很大的事件。
我知道呢个系一件好大嘅事。
表明耶稣要上十字架。
耶稣要上十字架啦。
但是在十一章的前面。
但喺呢个之前，
也发生一件事，就是耶稣医治了一个瞎子叫巴底买的。
但系耶稣又医治一个瞎子叫做巴底买。
实际上，这两个神迹。
实际上这两个的神迹，
神就告诉我们你怎么样可以认识神。
神就告诉我们你怎么样可以去认识神。
你要神开启你，
要神开启我们，
圣灵开启你，
圣灵开启我们，
你才能够看见，
我们才能够看见，
你才能够明白，
我们才能够明白。
今天感谢神，在新的一年里面他给我们一个主题。
今天感谢神在新的一年里面给我们一个主题，
让我们做什么是第一，我们要想到效法耶稣。
乜嘢第一？我哋首先谂到系要效法耶稣。
我们就会发现，原来神就会带领你，让你看见神的心意。
原来我发现咁样样做嘅话，神会带领我哋去睇见佢嘅心意。
也看见，让我们能够活出神的生命。
亦能够活出去神嘅生命。
我们就可以活出信仰。
我哋能够活出信仰。
更加的像耶稣。
更加嘅似主耶稣。
这就是效法耶稣，就是跟从主的脚中行。
效法耶稣就是跟从主的脚中去行，
跟神一起同行，
同神同行。
愿2024年，
愿2024年，
我们弟兄姐妹都因着这个主题而得蒙祝福。
我们弟兄姊妹都能够因着这个主题得蒙祝福。
因着我们做很多的事，我们能够想到要效法耶稣。
因着我们做很多的事，都能够想到去效法耶稣。
我们就得到神的能力。
我们就能够得着神的能力。
我们也得到神的带领。
我们都得到神的带领，
我们更得到神的祝福，
我们更加能得到神的祝福。
我们一起开始，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做个祷告。
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们在一年里面有一个新的主题。
主啊，多谢你赐给我们新的一年有新的主题，
让我们能够常常记得，
让我们能够经常去记得。
因为你要提醒我们，
亦要提醒我哋，
我们要来依靠你，
我哋要嚟到依靠你，
我们要来在凡事上，我们来寻来寻求你，
我哋要喺凡事上面去寻求你，
因为你是葡萄树，
因为你系葡萄树，
我们是枝子，
我哋系枝子，
藏在你里面的，你也藏在我们里面，
藏在你里面嘅，我哋都藏在你里面。
若我们离了你，
若我们离了你，
我们不能做什么，
我们不能做什么，
我们没有能力做，
我哋冇能力做。
感谢主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提醒。
感谢主给我们这样一个提醒，
愿主你的话藏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心里，
愿主的话藏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心里面，
带领我们2024年，
带领我们2024年，
每一天都在你的里面，
每一天都在你里面，
蒙你的祝福，
蒙你的祝福，
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
也都为你做美好的见证。
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们。 好弟兄姐妹，我们